找你啊，也不在乎我们帮助了多少人，可是在乎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那么有味道，那么喜欢跟他在一起。那这里呢，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这里讲到，他说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旧约的安息日呢，是讲到说他们每一个星期有一天，那一天呢什么事都不做，好，要安息，好，但是那只是个预表。好，新约这里讲到说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然后接着怎么讲，他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好，就是新约里面呢，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安息日最主要的意义就是说我每一天尊他为主，我真的是歇自己的功来进入安息，让这位安息的主在我身上做主。所以安息就是敬拜，安息就是在敬拜主。新约的安息，他说必定有一个安息日，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接着他就是讲到什么，讲到我们要歇自己的功，要歇自己的功，还是他说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竭力就是努力，努力的进入安息，就是努力的进入不用力，努力的进入最深的信靠。好，还是免得有人学那个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也就是今天我们会在那急啊、忙啊、慌啊、乱啊，这里找帮助，那里找帮助，可是我们却没有对他一个真实的信靠。你看啊，有好多基督徒啊，这里参加特会，那里参加特会，他都很愿意啊，去参加特会，去参加特会都很愿意，可是叫他在生活中实际操练安息下来亲近神，就是一直不肯操练。那特会听听听，也有一些浇灌，但是你还是没有进入那个安息的美地啊，还是没有进入那个安息的美地啊。他说那是因为不信从，因为不信，不信他是我们最大的拯救，不信我们一切的拯救都从他而来。其实我们一切的需要，一切的拯救都在我们的里面，他比一切都大，我愿意来信靠他。这种操练多么重要。所以我们讲的等候呢，一方面是讲到亲近，可是一方面呢是当神似乎好像还没做工的时候，我继续在那等候他，那是一个 wait for， 就继续在那等候他。好，那专等候他，就是眼目一直注视在他身上，而且相信他要来成就。那这个会让神更多把他自己启示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把他的性格做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一位妈妈哈，他就说他的孩子，他只有一个孩子，是很爱这个孩子。那这个孩子他就也送去主日学嘛，儿童主日学。可是孩子啊，已经到了小学，差不多三四年级了，还是对神哦，就是没有重生呐、啊。好，对神也都不渴慕，所以这个妈妈心里也觉得蛮着急的。啊，主日学的老师也为他蛮着急的，所以为他祷告，还要祷告。那有一天呢、啊，有一天，晚上已经十点多了，好，这孩子忽然间就说：“妈，我的国文课本不见了。”好，明天要上课，他国文课本不见。那这个妈妈没有说：“赶快啊，十点多了还在说找不到课本，赶快去找。”好，这个妈妈没有，她就说：“好，那我们来亲近神，好，让主来跟我们说话。”所以他就带着孩子在那亲近神，他说才几分钟而已， 大概三分钟还几分钟，忽然间那个孩子就跳起来，就跑到那个书桌哈、书柜跟那个墙壁之间，就这样抽出来，就是才那么三分钟啊，神忽然间把那本书在哪里，让那个孩子在他的孩子里面显明。所以他就跳起来就去那拿出来，然后拿出来以后，那个孩子就赶快再来妈妈的旁边，在妈妈旁边再继续跪下来。那个孩子就开口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为我死，谢谢你拯救我，主耶稣我爱你。那孩子真是重生了，他真是经历神了。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有时候我们为我们孩子的灵性的问题，他的一些问题，有时候我们在那着急，好，试试看。有时候带着他，当他发生一些事故的时候，你不要被他惹动了，在那乱，在那发脾气，而是带着他安息下来，让神的救恩来临到。如果我们没有过等候神的生活，我们就不会有深刻的基督徒生活，不会有深刻的基督徒生活，我们也不太容易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可以越来越会服侍，我们也可以越来越对圣经越熟悉，但是我们可以性格上都没有什么改变，我们也可以在教会里查经、带小组、带敬拜，可是可以跟神离得很远。除非我们过一个亲近他的生活，跟他培养那个爱的关系，你就发现神是那么真实，那么真实在我们的里面。而我发现等候神呢跟祷告有什么的不一样，好，有些人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到底跟祷告有什么不一样。好，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往往被我们自己所占有，或者被我们所挂虑的事、所要祈求的事，我们霸占了我们的心思意念。那而且呢，我们就非常的煞费苦心在那求告，好，在那求告。所以祷告呢，有时候我们还是落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我在那迫切，我在那想到了这个需要那个需要，好，在那用力的求，真祷告。但是呢，等候神呢，是我们来到这位施恩的主面前呢，我们整个的思想，最重要的思想都是在他身上，我们首要的思想乃是重在我们所仰望的那一位神自己，这不一样。在这个地方等候神呢，给神时间，使他得到一个机会可以进入我们里面的人，进入我们那个 inner man，给神一个时间，让他可以进入我们那个里面的人，让他可以把他自己向我们开启，让他可以按照他的法则、他的方法，把他神圣的能力临到我们的身上。这就是等候神跟祷告不一样的地方。有一位很爱主的一个妈妈，我有一段时间住在他家，因为我去那个地方服侍，那他就请我住在他家。后来他就说，我能不能跟你一起等候主哦？我说好。那结果那这个妈妈呢，其实平常都是就说只有礼拜六我跟他一起等候主哈，礼拜天他又回到另外一个地方，他把他的房子给我住。那我就跟他讲，你回去以后礼拜一到礼拜五你每天还是要这样操练，花时间亲近神啊。这个妈妈真的很认真照着这样做，才过了一个月，他所有的家人都看见这个他的妈妈变了。他说他妈妈呢，以前呢常常很愁眉苦脸的， 现在呢，他会笑眯眯的，笑眯眯的。那这位妈妈她告诉我，她说：“哎呀，等候神哦，跟祷告真的不一样了。我以前呢，祷告祷告，可是呢，祷告完了，我的重担还是在。可是我开始这样等候神、亲近神了、哦，可是我发现我根本没讲什么话，我的担子都不见了，神来接管了。”而且我里面就很有信心知道他做了，他已经做了。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比如说其实神要我们属灵历程的成长，其实是要我们更简单的，是我们人的聪明智慧把那个属灵生命的成长复杂化了。神向我们吹了一口气，神向亚当吹了一口气，亚当就成为有灵的活人。那口气就是神的灵嘛，对不对？他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他是不是最重要的是继续吸取神的灵，继续吸取神的灵，让他是需要这样一直吸取。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救恩整个的拯救是从他而来，我们就需要从早到晚一天24小时一直在吸取他，吸取他，默默无声的一直吸取他，好像那个弟兄的刮胡刀没电了，就是插在那电源上，好像没用力没做什么，可就一直吸取电源，直到他饱满了，充满了那个电源，再成为有用的刮胡刀。那今天你看人家那个学气功的，他都很懂得那种气呀、学气功的、他们常常运气呀、然后呢他还要上次我听那个李前明讲啊、对着一棵树啊吸取这个树里面的气，让他吸取这个自然界的气，自然界的这个气。但是其实那个气的来源是什么？是神啊，是整个的那个气息的来源，就是神自己。如果那那个在哪里？在我们里面。所以神就在我的里面，在你们的里面。你如果懂得回到里面，常常来吸取它，吸取它，它真的成为我们的一切。那我有时候都好稀奇，那些学气功的他们为了身体的健康啊那他们一天可以花好几小时在那操练操练呢、你知道他们刚开始也是很不容易的操练静坐然后怎么运气而且在他们的操练过程还会有危险，对不对？因为有时候气运啊，结果运不回来啊。冲到头脑啊，可是下不来啊，而是会有一些危险在。可是呢，他们为了要这个身体的健康啊，为了什么，他们肯花那么多小时在那练揣摩，在那静坐，在那运气。我有时候觉得我们静坐好傻那位伟大的一切生命的源头，气息的源头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不愿意来到他的里面，来到他们面前来吸取这个丰盛。我有时候我就在亲近主的时候，一个传道人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压力那个是你们永远不会想到有多少的电话，多少的事情多少的压力会这样忽然间一直临到。我有时候在那亲近主的时候那个不知不觉就是说我发现那个有那种紧张在那个肩膀上或者是可是我在那亲近主的时候，那个神的同在就这样一直运行然后一直把我带向下面去，一带向里面去，下面去，我整个就那么放松，那么放松，那么安息，真的是神的一个运行那个力量就这样运行，一直下面的，一直往下去，下到你最下面那个丹田。我不知道那个是丹田，但是我就体会到说，他那个下来，我整个就 都不紧张了，像那个肩膀的那个压力重担不见了。那我就明白说，啊，对啊，你看那个不倒翁的重心也是在下面，所以他就不会倒啊，他不会倒啊。神常常也是要我们整个一个注意力一直回到里面，我们整个注意力一直回到里面，回到里面，我们整个就一直越来越安息下来。其实人揣摩的很多方法，科学的方法，各种医治的方法，都只是从神的作为里面去分析，去归纳，然后找出一些路进来。但是神给我们得救恩一个那么奇妙的方法，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是需要去操练。就是每次一件事做完了，好不好，你就回到主面前，再来亲近他几分钟，两三分钟，然后你再去做下一件事。那你如果每一次这样做的时候，而且你要做下一件事之前，再把这件事来交给神，然后才去做。好，那你会发现你不会被生活的担子压垮了，越压越紧张，神经越绷越紧。我前些日子听到我们的一个弟兄，他跟我讲，他说他在帮助另外一个弟兄的功课哈，啊，他们做那些那个哈，啊，在那做了好久都做不出来哦，那就到晚上已经十点多了，想太晚了不行了，好，所以可是还是做不出来怎么办呢？这个弟兄就说，哎，我们来等候主吧。哦，我们来亲近主，不要做了，我们来亲近主。就他们亲近主才没有几分钟以后，他们再一来摸那个东西啊，就是那个电脑程式那一些方面的，他说差不多三分钟还五分钟全做出来了，全解答出来，那个弟兄快快乐乐的回家去。有时候我们在那花了好多好多时间，因为我们不愿意归回安息，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得着拯救。我们还有一位弟兄，他也是他是我们清大的一个学生，大学毕业以后他在学校当那个研究助理。有一次他跟我讲一个见证，他说他那一天要报告，好，要上台报告，那个他跟硕士班，这些硕士班的学生跟博士班的学生呢，需要一起上一些课，这样。那一天轮到他报告，好，那他就事先呢自己录音哦，把自己要报告的讲一遍以后，结果他一听那个录音带啊，哇，讲得这么糟，好，那只剩一个半小时就他该到学校去报告了哈。剩一个半小时他该怎么办呢？因为他那时候上我的那个晋升造就班嘛，那我晋升造就班就是在跟他们讲等候神的时候，就给他们一个功课，就是每个人回家齁，你成根以外的时间你要找一个小时在那亲近神。好，所以他说他剩一个半小时，好，他需要有半个小时骑摩托车去学校。那一个小时呢，他要拿来等候神呢，还是要拿来自己再讲一遍，修改修改以后再讲一遍？好，他就决定他放掉这些，他要来亲近神，他要先来敬拜主。好，所以他就来亲近神，亲近神，爱主，好，爱他，然后也把等一下去报告的这个事交给主，求主来掌管。哦，他就在主里面那么安息的，好，然后他骑摩托车去学校。结果他说他报告完以后台下一片掌声啊，他那么稀奇主所做的，他并没有修改什么，就照着那些，可是因为他平静安稳，他在主里面得着天上的力量。那我们当中有太多太多这样的见证，无论你是功课上的、工作上的、家庭婚姻上的，或者我们身体软弱上的，我们可以这样子来依靠他，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当你最紧张的时候， 最忙碌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要赶快用自己的方法，赶快想办法找这个人，找那个人解决，打这个电话，打那个电话，还是你愿意回到里面来得着拯救？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他真是我们一切的拯救。可是他说他的百姓尽志不肯，所以他的百姓常常被追赶。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常常靠自己的力量在应付这件事，在解决那件事，越来越来我们生活就越来越忙碌，因为你都需要靠你自己在撑一切，需要靠自己在解决一切，就越来越紧张。可是如果我们愿意开始凡事来依靠他，来依靠他，你会发现神的那个拯救太奇妙，连技巧性的都有办法那样子的成为我们的帮助。技巧性一定要练，对不对？可是神可以那么成为我们的帮助。我最后讲这个见证，我们有一对夫妻啊、哦，他家在台中，好、哦，是我们新竹的信徒哦。那他家在台中，所以他们结婚要在台中举行了、哦。那举行结婚典礼，那我就跟他讲说，你就请台中的师母哦，师情啊。就好了哈，这样那也都讲好了，就没想到他婚礼哈，礼拜五哦，就礼拜六要结婚，礼拜五要那个什么rehearsal 哈，然后礼拜二我忽然接到电话，台中的师母跟我讲说，他说，哎，还是要你侍琴啦，哈，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的小杨哦，他说他还是希望你侍琴啦。因为你是他的传道人呐、啊，好，那我就想，不是已经讲好了吗？怎么又这样？可是他这样一讲呢，这是一个新娘子的要求，新娘的要求，我实在很难拒绝。好，那然后只好接受了。可是呢，礼拜五我要坐车到台中，我就只剩礼拜二、三、四。可是二晚上就有聚会，好，然后礼拜三、礼拜四又有一些服事，那我要练两首诗歌，那两首诗歌都是要弹四部的，因为诗班要献诗嘛，哈，要弹四部的。可是我都是弹简谱的，要弹四部对我是很困难的事情，好，要练右手、练左手，再两手配，哈，好，然后。那两首诗歌又是一个非常难的四部，不是和弦的，是一种对位法的那种弹法。哦，所以好难弹哦。那然后还要弹结婚进行曲，以我这种程度，我怎么会弹结婚进行曲呢？还要弹那个新郎新娘退席的那个歌，哦，那就对我简直是不知怎么办了。那我不知怎么办，我又不愿意伤新娘子的心，好，总是愿意新娘快乐。哎呀，那我怎么办？我就知道我是不是赶快加紧练啊？哦，不是，我还是跟主先说，主，我还是要先亲近你，主，唯有你是我的拯救。我就说，主，我要先亲近你。我就在那亲近主，大概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然后我才开始练。练习，我那么稀奇耶，主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让我两首诗歌那么快就练好。那么快，好奇妙。然后结婚进行曲呢，主就教我说，你就把简谱写在上面，然后就这样弹，好。然后新娘那个新郎特写的歌，所以教我写简谱在上面。然后弹没有多久，他就走出去了。所以觉得不是练太差了，我就这样子。主就这样教我，就这样，哎，我觉得太感谢主了，完全是我力不能生的事情。而且我实在发现说，连这个技巧的事，这技巧，这个你一定就是要用手去练，而且要练越多遍才会熟嘛，对不对？那可是主有办法，当我们愿意先回到他的里面，他使我得着拯救，他成为我的力量。他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 像诗篇所说的，耶和华，我终日等候你，我终日等候你。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你不管什么事情，你需要得到救恩，需要得到拯救，是需要从他而来的，不是从牧师而来，不是从任何人而来，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我就要专等候他，我就要终日来等候他。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是从他而来，我们真的要比那个练气功的人更聪明一点，多多来等候他，来亲近他，让他运行在我们的身上，让他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拯救。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98首。刚开始等候神，如果你觉得都没有什么感觉，没有关系，你就开始跟主祷告，祷告，祷告。你如果跟主不断的祷告，祷告，讲话，讲话，讲话，不知不觉就进入他的同在里面，你就在那附近静默的爱他，亲近他。好，那个时间可以维持越长，主做越深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是需要操练的。没有一分钟是徒然的。盼望大家像这一首诗歌98首，这一位Sammy Crosby， 一位瞎眼的女诗人，好，我觉得她实在，因为她眼瞎，她更知道那个躲在她的里面亲近她等候她是什么样的生活。她隐藏我魂在她磐石之中，哦，她爱的深情，她俯首在我身与相避。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起立唱。 盲人，因为你的盲人所写的，他可以因着神的同在那样充满了喜乐，他的诗歌都是充满了荣耀喜乐的诗歌，没有一点哀戚之情。为什么？因为这么奇妙的救主在他的里面，他也在你我的里面。我们实在我们在做的当中，不管你有任何的困难，有任何的软弱，有任何需要解决的，好不好？我们今天来到他的面前，在他面前欢呼欢乐，我这么奇妙的救主已经赐给我了，我耶和华，我的救恩是从你而来，我要专等候你。我们一起在唱第2、第3节，我们在他面前大大的欢呼，好不好？唱完要来前面的，可以来，预备来。
Thank you.